旧约圣经里面用膏油浇在人的身上是一个庄严的神圣的严肃的一个仪式，当然也可能流于形式。我们看到当君王要成为正式的君王，或者是祭司要成为正式的祭司，需要有一个浇膏油在他身上的仪式。那么你们可能也晓得，当我们讲到基督的时候，这个词本来不是只用在耶稣身上，所有上帝的仆人，不管是祭司是先知是君王，他们要正式成为上帝的仆人，有一个仪式，就是油浇在他身上。所以所有神的仆人，不管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可以说都是基督，或者说用旧约的讲法，就都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弥赛亚就是受膏者，领受膏油的。这是一个仪式，本来可能很神圣庄严，后来可能是纯粹形式化，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祭司，甚至几乎所有的祭司都不是很理想，而大多数的君王也并不理想。到新约的时候，膏油浇在人身上就比较只限于耶稣了。那么而且不是一个庄严神圣的仪式，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仪式。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不过我先提一下，在旧约里面浇油在人身上有一点像军队里的布达，或者教会里的按摩典礼，是一个正式上任的一个形式。而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把香膏油浇在耶稣身上，包括可能是头上，也可能是脚上，那么然后还有擦的过程，这个是很丰富的感情。那么在马太福音26章、马可福音14章，还有约翰福音12章，大概这三个地方讲到的是同样一件事，细节上不太一样，不过应该是同样一件事，同样一个人，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我儿子读的学校叫 Bethany， 就是伯大尼。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一家人所在的地方。伯大尼的玛利亚把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马太、马可、约翰记载的大概就是这件事情。那么在路加福音7章有另外一件事情，似乎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写的比伯大尼的玛利亚浇香膏在耶稣身上写的更详细，应该是不同的女人。伯大尼的玛利亚是一个身份很地位很高的女人。我们从拉撒路死了，她的兄弟拉撒路死了，很多犹太人来吊丧，可以知道伯大尼的玛利亚他们这一家社会地位很高。而在路加福音7章，那是早期的一件事，那个时候是耶稣在加利利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社会地位很低的女人，路加描述是有罪的女人，她用香膏来浇耶稣，或者说不只用香膏来浇耶稣，路加写了她的几个动作。她是一个有罪的女人，第一个动作，她用自己的眼泪洗耶稣的脚，第二个动作，他用自己的头发擦耶稣的脚，第三个动作，他用自己的嘴巴亲耶稣的脚，第四个动作，他用香膏抹耶稣的脚。注意，都是脚，没有头。那么这个动作呢，也很亲密，甚至可能太亲密了。那么有人说这个有罪的女人，传统喜欢说是莫大拉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身份地位很高，莫大拉的玛利亚身份地位很低。 当然这也是教会传统流传下来的，我们并不能绝对的确定。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节讲，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从她身上赶出七个鬼，传统上也讲这七个鬼里面有淫乱的鬼，就是这个女人是有罪的女人，是不是一个好女人。她是第一个看到复活耶稣的人，神很爱她，她也很爱耶稣。不管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或伯大尼的玛利亚，浇香膏在耶稣的身上都产生了一些争议。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讲，即使是伯大尼的玛利亚浇香膏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一般人都觉得是错的。你在圣经里也可以看到，一个是浇，一个是抹。浇是把油浇上去，抹是有那种擦拭的动作。那么浇抹香膏在耶稣身上，尤其他是用了一瓶的真拿达香膏，完全不需要。可能各位姐妹比我能够讲得更好，你用你的 Chanel No. 5不是一次用一瓶的，那可能是一次用一两滴就够了。那么真拿达香膏更是，有人说可能是用一辈子，那么他一次就把它用完了，这是浪费的。那么耶稣替他有所辩解，说他是为我安葬预备的，耶稣的辩解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各位，对死人的仔细的预备恭敬，包括文明里面最有名的埃及人对死人的尸体的保存，保存到上千年。我刚刚从费城那边回来，去他们那个博物馆去看到埃及的木乃伊，千年来了，几千年了，跟我们中国的金缕衣类似。一个死人的身体，你用最好的科技方式给他最好的维护，各位，我觉得，我相信你也觉得，丝毫没有意义。你把尸体能够维持到千年不朽坏，或者千年仍然是一个枯干的尸体，没有变成春泥，那么没有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善待尸体对死人毫无用意义。埃及不认识上帝，这个文明很发达，但是不认识上帝，对复活没有盼望，所以人死了只能做一个我们觉得很幼稚，虽然也很下功夫的很稀奇的一件事，我能做的就是把你的尸体保存的好一点。跟埃及类似的，当然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我们的文化，同样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没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对葬埋葬一个死人那个礼仪非常丰富。钱穆先生说，中国的礼最重要的就是丧礼，不是婚礼，不是其他礼，是丧礼。我们花最多的时间，最多的钱，包括风水的勘察，包括棺木的选择，包括日期，包括方式，包括以前的时候用那么巨大的棺木来埋葬一个死人，要保护他，连庄子都知道这是幼稚的，这是没有意义的，这是空洞的。那个死人不能复活，你只是在劳民伤财的埋葬一个，而且你的丧礼越是丰富，你陪葬的金银珠宝，还有我们以前很悲哀的陪葬的活人，要杀多少的女人，多少的男人，好像陪葬这个人，让他在阴间里很优秀，很舒服。各位，我们在台湾也知道，可能比埃及的木乃伊还要更轰动的，就是兵马俑。兵马俑其实还不够稀奇，你去参观过你就知道，秦始皇的陵墓还没有开挖，那个挖起来里面有多少丰富的宝藏，不知道会多么的稀奇。那么不要讲秦始皇了， 慈禧太后还有一些皇宫的贵人，他们的坟墓有这么多的珠宝金银陪葬，甚至很多人死人的嘴巴里含着一颗价值连城的珠宝，要保存那个尸体，除了引来盗墓的人以外没有任何的意义。各位，你选一个最好的风水之地，你选最好的棺木，你请最好的法师或牧师来主持，对死人没有丝毫的意义。当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预备香膏的，耶稣是不是在自打嘴巴呢？耶稣再过三天就要复活了，有没有香膏根本无所谓，这有什么意义呢？而玛利亚不知道是哪根筋错了，她把所有的香膏浇在耶稣身上。不只是这样，圣经上讲，应该是马可福音讲，她把香膏那个瓶子打碎了，这样来浇耶稣，我觉得是很危险的，那个碎片可能是会刺伤耶稣。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因此当玛利亚浇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太马可约翰福音，大家或者门徒或者相关的人都觉得不妥当，是一个浪费，我觉得还有危险，不必要。可是耶稣称赞他，我们等一下讲。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个女人可能是另外一个女人拿香膏浇耶稣，旁边的人也觉得不妥当，不过没有责备玛利亚，没有责备浇的人，责备的是耶稣，就是他不应该容一个有罪的女人这么亲近他，不应该容一个坏女人用眼泪洗他的脚，用嘴亲他的脚，用头发擦他的脚，用香膏抹他的脚。各位，等一下吃完，等一下聚会完了，如果这附近有一个什么娇娇啊、美美啊、什么风尘女郎来亲我的脚，没有人会允许这种事，这是不得体的。当耶稣允许一个有罪的女人这样做的时候，主人也觉得很不得体。不要浪费。我们在埋葬的事上非常看得非常清，基督徒是主张薄葬的，我们会复活，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我们不在乎我们的尸体在哪里，我们在乎我们复活的身体是在主那里，那就好了。我们也希望保持男女之间的距离，不要给人家说闲话，这也是对的。这些理由对耶稣和那个女人有所批评，这些理由并不全错，但是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件事情，教耶稣的这件事情被耶稣称赞了。我们要看为什么被称赞了，为什么，因为什么原因让这一件我们觉得有一点荒唐、有点浪费、有点不得体的事被耶稣说成是一件美事。人做不出美事的，要做美事只有上帝能做美事，只有上帝造的世界是美好的，只有上帝管理的世界是美好的，只有上帝是美好的，人做的都是丑事，但是这个女人做的事是美事。为什么这是美事？不管是在加利利那个女人所做的事，或在伯大尼那个女人所做的事情，都是美事，因为那显出他们对耶稣的爱，他们爱耶稣。马太、马可、约翰没有用这个字，但是路加福音用了这个字。当我们能够爱耶稣的时候，这是非常美好的事。福音是神爱我们，福音的目标是我们能够爱神。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信主的人，对不起，包括我们华人，我觉得很难懂，甚至就讲不懂爱吧。 我们也不太讲爱。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夫妻不讲爱讲贞洁，兄弟不讲爱讲兄友弟恭，朋友不讲爱讲义气，君臣不讲爱讲效忠，师生不讲爱讲传道授业解惑。就是我们用的词也都很好，很严肃，贞洁，兄友弟恭，义气，忠诚，传道授业解惑，但是你注意到没有讲爱。相反的呢，到现代呢，我们一讲爱就是性关系，要不然就是非常崇高的道德观念，要不然就是非常低级的甚至不正当的性关系。我们好像不懂什么叫做爱，我们不太会讲爱。我想理由非常简单，这个文化不管多么的了不起，多么有主的恩典，但是不认识上帝的救恩，所以我们不太懂爱是什么。不只是中国文化，这个世界包括后基督教的美国西方，我想对爱也越来越不能够从圣经的观点来了解了。我们不懂，很不幸的，恐怕基督徒也不太懂。当我们很熟悉的念哥林多前书13:3，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我怀疑基督徒，包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懂这个意思吗？我怀疑我们不懂。我们恐怕觉得，我们华人，包括华人的基督徒觉得，有爱就是周济穷人，有爱就是为国为民为人牺牲自己，为人焚烧。爱是这种光辉伟大的牺牲，帮助别人。保罗却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可以完全没有爱。我们可以去大陆短宣，去任何一个地方长宣短宣，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家，可是没有爱。我们不懂啊，因为我们觉得这是爱的表现，怎么这是没有爱呢？各位，人做的再好都缺少爱。因为我们需要记得一件事情，圣经讲爱是从神来的。如果你不信神，如果你不继续信神，如果你不继续领受上帝的爱，你就缺少爱，你的爱就是海市蜃楼，没有基础。领受神的爱，你必须先领受神的爱，继续领受神的爱，借着听上帝的话，借着圣灵把上帝的话放在你心里，借着圣灵把上帝的话活化在你眼前，放在你心里。如果不是这样领受，不是这样不断的领受，我们就成为无源之水，你爱你服侍会枯干的。现在大家都流行讲这句话 burn out， 每个人都 burn out， 我也很稀奇，可以 burn out 那么多年还在 burn out， 就越烧越累。我感觉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危险，还有很多我的学生，越是热心爱主的越有这个危险。就是我们有一个态度，当我走上这条路，要爱人，要爱教会，要爱世上灵魂的时候，我就是牺牲啊，就是痛苦啊，就是摆上，我咬紧牙关，含着眼泪，带着微笑，我来服侍上帝。你能带着微笑多久呢？很多的传道人越是辛苦，越是努力的传道人，我觉得越恨上帝，只是他不敢讲而已。谁能够天天在痛苦中服侍呢？谁能够天天享受这种痛苦？可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是这些，我们华人的见证，伟大的传道人都是牺牲了家庭，牺牲了这个，牺牲了那个。然后我们要鼓吹的也是你要这样牺牲的，不要想到快乐幸福，不要想到这些。尼托森讲的是自己的手放下这个放下那个。各位弟兄姐妹，对不起，这可能也是你常常讲的，我要说这是错误的。 福音我们所传讲的，我们的生活是，我们是幸福的人。我们是有为主牺牲的时候，但是最重要的，比我们为主牺牲重要一万倍的是主为你牺牲，主为你摆上，主给你的丰富，主给你厚厚的恩典。我们欢喜快乐，感谢赞美，即使在罪恶中，即使在痛苦中，缺乏中，我们知道上帝何等的爱我们。不是你先何等的爱人牺牲，是神何等的爱你。我也知道很多人不稀罕，很多所谓比较属灵的，比较讲圣经深度的，说我们不要提那些福音了，那是给那些刚刚信主还不信主的人。我不知道有谁，包括最深最了不起的神学家，更需要听到最基本的福音，上帝爱我们。你要讲，你要爱神，要为神摆上，你先知道神为你摆上多少，神给你多少。我们不要有一种想法是我们好可怜呐、啊，那么将来在天上赏赐是大的，地上真是好可怜、啊、各位，你不可怜，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是荣耀的，我们是被上帝所爱的。好了，我们又有不懂的事了。那么我们被上帝爱，我们在什么事上被上帝爱呢？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都会说，我在牧会的时候常常碰到的可能最多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感觉神爱我。所以你又错了，对不起，你感觉什么是神爱你？让你丰富嘛，让你有钱嘛，让你长命嘛，让你富贵嘛。各位，这不是不好，可是如果你只是为这些，你就不知道神的爱是最基本的是什么。神的爱最基本的是我们领受神的恩赐，没有错，祝福也没有错，今生来世的好处也没有错。不过我想大胆的讲，神的爱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最最重要的是赦免你。我们今天不觉得我们需要被赦免，各位，我们觉得牧师长老很多人需要被赦免，你老公你老婆很需要被赦免，他们真是作恶多端，早就该被处罚了，他们需要被赦免。我们很少人觉得我需要被赦免，我们很少觉得我亏缺了神的荣耀，我对不起神。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别人对不起我们，包括神对不起我们，我们不觉得我们对不起神。所以我们也不懂旧约的话，诗篇32篇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什么时候你觉得罪得赦免是有福的？中了乐透这是有福的，儿女有成就这是有福的，老公有成就这是有福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不只是大卫讲，保罗也引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想要福气，我们如果我们觉得要感恩，要领受上帝的爱，神要给我们东西啊，神要给我们财富，神要给我们健康幸福的家庭。我没有说这些不好，但我说这些远远不如神赦免我们重要。好，你说我们就不要那么庸俗吧，我就不要那么多的钱，不要那么多世界上的东西。我们觉得神爱一个人就一定给他许多的恩赐，因此我们也不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没什么用。哎呀，你找一个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福音派的弟兄姐妹，能说万人的方言，哇，好蒙恩哦。我们能行神迹奇事，我们能医病赶鬼，我们能讲道叫人悔改，我们有恩赐，我们有方言的恩赐，我们有能力，这就叫蒙爱。我们不知道罪得赦免是主的大爱，慈济也不知道，所以他说大爱，他不知道什么是大爱。我们等一下会讲。 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就是那个有罪的女人，不管是不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有罪的女人，那一件事情显出人如果要做出什么美事，他需要领受神的恩典，始终要领受神的恩典。而领受神的恩典最大的领受，就是察觉到、认识到我是一个该死的罪人，而主赦免了我。我是一个不配活下去的人，而主让我活下去。我得到太多的恩典了。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法利赛人跟耶稣并不友善，他去请耶稣吃饭并不是要爱耶稣，他请耶稣吃饭是要借着吃饭为理由来观察打量耶稣到底是什么人。耶稣也不喜欢法利赛人，耶稣为什么赴这场鸿门宴？哎呀，那还不简单，耶稣贪吃嘛。耶稣当然不贪吃，不过很多人说他贪食好酒。那么耶稣乃是要借着一场不友善的饭局来彰显上帝的爱。那么在这个宴席里面，三十七节，那城里有个女人是个罪人，名女人，名罪女人，是跳钢管秀有名的，是在酒家里面有名的罪人。他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几个动作，几个非常不恰当的动作。我们需要说明一下，这个宴席为什么法利赛人这么地位高的人，在宴席里有这么地位低的人出现呢？因为这个宴席应该是相近于我们华人社会的流水席，客人是不请自来的，所以有这个不理想的客人，他来了。我也完全不能想象这些动作都在大庭广众下进行，我也不知道真的是怎么个进行，有很多画这些，但我还是不知道女人如何能站在耶稣背后，然后又挨着他的脚哭。就像我们在公园里看到很多人在练功，是不是他腰可以弯这么低站在耶稣背后，但他的眼泪可以接触到耶稣的脚，显然是这样，挨着他的脚哭，然后把耶稣的脚弄湿了，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又用嘴亲耶稣的脚，最后把香膏抹上。这段时间我觉得最少需要十分钟，大家都不吃饭了，也不上菜了，就在看，就在听，就在听哭的声音，就在听脚嘴亲脚的声音。我也不知道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动作是什么。三十九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就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是个罪人。我刚刚讲了，用香膏抹耶稣，在伯大尼的玛利亚身上，人责备这个女人，在用香膏抹耶稣，路加福音的记载，人是责备耶稣的。法利赛人说，哎呀，大家还说他是先知呢，我们不是先知都知道谁在摸他，是个怎样的女人，是个罪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先知，你怎么会允许这个罪人对你如此的亲近呢？当然我们会说，如果你是先知，你就会让罪人跟你如此的亲近，这才是一个成功的先知。我们让罪人能够到耶稣面前得到赦免，得到拯救，得到盼望。四十节，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在伯大尼的那个宴会里面，有两处圣经记载主人是长大麻风的西门。 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主人是法利赛人西门，有没有关系我们仍然不知道。不过耶稣就问，耶稣就在吃饭，然后饭前被这个女人如此的性骚扰，对不起，这是我开玩笑的，被骚扰之下，哎呀，我们的主实在很了不起，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创造天地万物，他管理万有，他也在一个女人亲他脚，然后一个男人主人在那里嘀嘀咕咕，心里嘀咕的时候，马上想到一个故事。我觉得耶稣实在是好牧人，是君王，是我们的拯救者，也是一个 great storyteller， 他真会讲故事。他可以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灵感，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然后就讲一个故事。各位，我们还是要说我们刚刚讲的，你怎么才会爱耶稣？你怎么才会爱上帝？你怎么才会爱你的老公老婆？你怎么才会爱这世界上可爱或不可爱的人？凭着我们自己的天性，罪恶的天性，我们有所爱的，但是那不可靠，那个很脆弱，那个很容易失去。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哪一个人没有在婚前在圣坛前面说过那些我永远爱你的话，可能也很诚实，不一定是骗人的，可是马上就发现不能兑现了。我爱你，我在每件事上爱你， till death do we parted， 到死方休，到死就在选钻戒的时候就吵架了，到死就在圣坛前就想后悔了。我们人，我们的良善，我们的爱是早晨的云雾，树散的甘露，经不起考验的。求主怜悯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需要上帝不断的爱我们，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让我们知道他多么爱我们啊！所以求神多给我财富，多给我恩赐，多给我能力，这可以求的。但是我还是要说，你要知道，过去现在将来，神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恩典，就是我们欠了他那么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话我们熟悉，可是我们不了解。我们讲到人有罪，我们还是说世人都犯了罪，犯上了奸淫掳掠说谎欺骗的罪，没有，他是说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把上帝的美善亏缺了。不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强调的是更重要的，我们的亏缺，我们就是欠了上帝许许多多，而欠了上帝许许多多是该死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欠过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现在正在欠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黑道或讨债公司讨过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欠你太太、你丈夫或者父母或儿女的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在欠债而且被讨债当中有没有经历过那个痛苦。每个人在圣灵的光照下都应该有这个认识，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这让我们不要骄傲，这让我们应该谦卑下来，这让我们更加应该有那种对主爱的渴慕。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耶稣在讲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这个债主。我都觉得耶稣讲有没有讲错，他举例子不当嘛。上帝造了西门，上帝造了两个女人，有一个女人非常漂亮，有一个女人不那么漂亮，你觉得这两个女人哪一个更爱上帝？这不是很好懂吗？西门一定说那个比较漂亮的更爱上帝。上帝造了两个男人，一个给他这一生有诺贝尔奖得主的光环，一个不认识字，你想这两个男人哪一个更爱上帝？哦，那个得诺贝尔奖的，
这样讲我们都懂啊，上帝对我很好，给我很多东西，所以我爱他。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是说好像一个两个人欠了主人的债，然后都免了，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哪一个更爱他呢？我也不知道，是我讲我可能会说，如果是这两个人，哪一个更怕他呢？耶稣说哪一个更爱他。我们还是问这句话，你有没有躲过债，有没有欠过债？好，我但愿我们都没有。我们换一个说法来讲吧，假如你的儿子要动大手术，很可能会死，手术很艰难，医生在20小时、15个小时手术结束以后，从手术房出来非常疲倦啊，陈太太好难哦，不过你儿子得救，手术成功。各位，你是母亲，你的反应是什么呢？恐怕会抱住医生，医生啊，谢谢你，大恩大德。你可能会下跪。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路上，你发现你小拇指不知道怎么那个指甲有一点刺到肉，你到药房说，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贴一下 OK 绷，让它不要这么痛？那老板就帮你贴了一个 OK 绷，你的反应是什么？抱住那个老板跪下来，哦，大恩大德，你救我的命。各位，那不过是一个 OK 绷的恩典，哪这两个哪一个更爱他？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愿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都能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那个巨大的不配得到的恩典，开恩免了。如果你看到你是被上帝免了这个恩，免了这个债的恩，其实如果我们要再讲的复杂一点，就是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偿还了这个债，那我们怎么能够不爱呢？43节，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多得恩免。这句话求圣灵常常放在我们心里，主，我愿意爱你，主，我希望能爱你，主，我希望我能够爱人，主，我要多得你的爱，我才能爱人。你要怎么多得主的爱？你要怎么多爱人？你要晓得你是得到了很多恩免的人，你欠了很多，你每天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每天对我们的父母、子女、夫妻、客人、老板，我们都亏欠。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我们凡事都亏欠了。我们对人的该有的尊重、该有的诚实、该有的努力都有亏欠。你断得不错，44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耶稣在对西门说，其实也是对那个女人说，其实也是对所有的听众说，其实也是对千年来所有的读者说，你看见了没有？说是你看见这个女人没有，其实是你看见了你自己在做什么没有？说是在说你看见你自己在做什么没有，更重要的，你看见了我对你做的事没有？各位，我们看见没有？我们听见没有？主为我成就了
何等大的事。
看见你就喜乐了，看见你就平安了，看见你就有爱了，没有看见你就觉得神真是在欠你，对不起你。你看见这个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膏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女人是这样？我们很想知道，不需要知道。我们从路加很简单的描述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坏女人。她显然知道她亏缺了神的荣耀，她显然知道她违反了上帝的律法，她显然知道她欠上帝许多，她显然也知道她需要上帝的赦免。 Well, somehow 她应该也知道神差遣耶稣来，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显然知道，知道多少我们不晓得。我再一次说，他知道自己亏欠，他知道上帝借着耶稣有爱，所以他不断的用看起来不恰当的方式，其实是最恰当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上帝的爱，对耶稣的爱。这个爱的表达可能形式上没有必要，耶稣不需要那些香膏，可能场合上不太恰当，你在吃饭的场合这样亲近耶稣也许不恰当，也许有很多可以修正的地方，但是有一点，你抓住这一点，其他的都不重要了。你要爱主，而你要爱主，你要知道他多么的爱你，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很震撼人。每个人都蒙神大大的赦免，这句话的意思是，觉得自己需要被赦免的地方很少，他对主的爱就很少。甚至恐怕我们很多人觉得主需要我们来赦免，他对我们这么不好。当耶稣说在伯大尼的玛利亚的家里，对伯大尼玛利亚的称赞的时候说，这个女人是为安葬我做的，在路加福音没有这样讲，因为那个时候还早。耶稣的意思不是要厚葬要风光，耶稣是要人知道他的死是多么的宝贵。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上说，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耶稣的死为爱人而死，那是宝贵的，那是美好的。当耶稣说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可是你们不常有我，意思是任何的服侍，包括服侍穷人，包括你们教会的许多社区服事，包括你们的宝贝班的服事，常有穷人同在，常有需要的人同在，常有软弱的人同在，但是你的服事要依靠耶稣来服事，否则会虚伪，会无力。福音是神爱我们，福音的内容是神爱我们，福音的目标是我们爱神。这两个女人，她们爱耶稣是美事。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对我们所有的爱，奇妙的爱，奇妙的恩典。愿你的爱继续因着圣道的传扬，圣灵的光照，十字架的道路，使我们知道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主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感恩，让我们喜乐，让我们谦卑，让我们 把香膏浇在你身上，因为你把你的爱浇在我们身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
教导我们来知道记得两个玛利亚。